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 Rachel。 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华州爆发以来，我们的节目一直是通过 Zoom 网络连线电台的演播室为大家在线直播节目，那么今晚当然也不例外了，我继续通过 Zoom 连线到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同为电波前的您展开今天的话题。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调频是 AM 1150 HD FM 98.9 Channel 3，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蜻蜓 FM 的 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马上请出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那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是护法律师事务所主任陈芳。陈芳你好。
哎 Rachel 好，各位听众好。
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那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知名的网络作家、网络红人顾颖琼博士。
律师好，美女好，大家好。
那两位嘉宾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无论是顾博士还是陈芳，以前都做客过我的节目。那么今天非常的高兴，也再一次的欢迎你们。
谢谢邀请。
谢谢。
可以说从这个2020年今年一开年啊，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包括美国了，是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啊。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那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背景，也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那其中就包括在前一两个月咱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由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遍及全美的一系列抗议示威游行活动。那么有不少城市包括我们所居住的大西雅图地区也被持续了好几周的这个抗议游行活动的紧张气氛所围绕。那么伴随着这个和平的声讨活动的一些打砸抢的暴力事件，或轻或重的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和工作。那今天我请两位嘉宾来，主要就是来谈一谈你们对近期在美国发生的这些时事的一些感受和看法。那么在咱们展开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新冠疫情发展的一些相关数据吧，好吗？那到今天为止，那也就是2020年7月7日，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06万人，那死亡人数是133,000多人。那今天一天呢是增加了将近是55,000人这个确诊人数。那么华州的确诊人数稍微的乐观一点啊，已经达到了36,000多人，那死亡人数1350人左右。那咱们先看看这个数据，两位嘉宾有什么要说的，你们的感受是什么？陈芳先来好吗？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挺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个疫情，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个数字在下降，但是它突然又往上飙了，所以还是挺令人担忧的。一个是担忧大家的健康，一个是担忧大家的那个生活方式，因为现在生活方式都完全变了嘛。所以我的那个看法主要还是担忧，希望能够有大家能够重视起来，能够有好的一个防御。
那就是因为咱们最近吧，不是已经全美国已经 reopening 对吧，已经复工了，基本上是有些州是全面复工，有些州分阶段了，到了一定的阶段。那您觉得这个咱们最近几天的这个数字飙升的现象跟这个复工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所担忧的可能是跟就是游行啊，或者很多人到那个湖边去聚会啊什么， 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跟这个社交活动有关系，
是
吧？
是是，
嗯，
但是复工也是，比方说 Madonna 什么，那都是 drive through 对吧？然后饭店有些也是，但是我觉得跟那个就是聚会啊什么那个近距离的还是会有影响，有些去参加生日 party 啊或者什么，那一下子也是挺厉害的。
好的，谢谢您。那顾博士，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其实跟复工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在加州现在比较严重，加州的感染人数实际上是超过50%是拉丁裔，他们的主要行业就是在这个很早就复工的这个建筑行业里，他们有很多聚集，所以说他们就是比较多。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对这个已经是比较熟悉了，所以说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死亡率实际上是在不断的下降，所以说整体来说它是的确会变成一个大型流感，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以说复工的话，生活方式当然肯定都会变了，因为可能就算复工的话，我们去地方也要量体温，也要戴口罩，也要比如说多洗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不用太担心。
您指的这个不用太担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预防的方式，治疗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了解程度已经很多了，比一月份的时候的武汉已经是好很多了。
好的，谢谢您。那您刚才谈到了一个戴口罩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每个人无论是刚才像陈芳提到的派对也好，社交的这个聚会也好，如果大家都戴了口罩，或者说复工的时候，像您说这个建筑工地啊，顾博士刚才说这个建筑工地工人，如果他们都戴了口罩，无论这个社交距离有没有，我觉得一定是可以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的。那为什么还是会有飙升，这个数字飙升的情况呢？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戴口罩呢？
这个你要得去问美国年轻人了。你如果看新闻，就是昨天吧，几天前，华大有100多个大学生得了那个新冠。你如果跟这些年轻人都聊一聊的话，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现在得了，我可能就获得抗体了，我将来就没事儿。因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看得见那个从2月份、3月份到西雅图之后，到美国之后，这个他们一看新冠的死亡率，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对年轻人的伤害非常小，那么他们就表现的就比较大胆一点嘛。那么如果真的，我就开个玩笑，他们也不傻，如果真的像伊波拉那样的不论岁数大家都完蛋，那么他们肯定也不会出来。这个每个没有傻瓜，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轻轻松松的活着，只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risk and return 这个风险跟收益之比啊，他们都是算过的。
是。那其实这个目前刚才顾博士提到这个死亡率是比之前有所下降了，那我能不能判断一下这个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被感染的这些人群里面年轻人的数量增加了，所以死亡率下降了，对吧？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疫苗出来可能也等不及了，是这个意思吗？
你看那个新闻啊，新闻上面都已经说了，那帮人都忽悠我们明年底才有，而且这个东西变异速度那么快，变成了流感，流感这种东西你也知道，你打那个美国流感疫苗你也打了对不对？打了也不保证你不得，他只是说对之前的不得，变异之后的你要得还是会得。
那咱们这些年轻人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家里有老年人的，我说咱们这里年轻人指的是，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华大的学生，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聚会也好什么，他们有没有考虑到，他们虽然得了这个病毒不会有这个生命危险，但是一旦把这个病毒如果是带回家，或者带给周围的这些老年人或者免疫力差的人，那产生的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啊？那么这是一点呢。另外一点就是说，刚才又提到这个戴口罩，我想请问两位的意见啊。你们觉得戴口罩这件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我们看到从这个疫情在美国爆发的初期，一二月份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无论你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公共场合啊，从这个美国的各级的官员到普通老百姓，不戴口罩的这个现象屡见不鲜。那我想请问两位，你们能不能从这个美国文化或者说其他的方面来分析一下，戴口罩对于美国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
实际上来说的话，你可能好久没出去了吧？听你这么一说话，
怎么说呢？
肯定是你刚刚这问题一问就知道你很久没出去了。事实上，我这几天我天天都出去，因为我很忙嘛，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出去的时候，经常超市里除了我没戴口罩之外，其余的人都戴口罩。
哈哈哈！哦，您说出去外面，意思就是说去超市什么？对，我基本上我每个礼拜都会出去一两次，这个是真的。
对，但是你可能没有看，现在是人人都戴的。
嗯，那您刚才提到除了您没有戴，那您为什么不戴呢，郭先生？
因为我已经观察过，从科学方面它又不是伊布拉，对不对？从百分比方面它也不会有什么致命的东西，然后对于我这种青春年少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是相信死亡率的，我对死亡这个抽象的概念并不相信，我只是相信说死亡率这个比较客观的这个东西。
那您是看这个数据，看这死亡率比较低，可能在您的这个意识里面就觉得即使自己被感染了，不幸被感染了也问题不大，是这个意思吧？
对，一个是如果真的被感染是这个问题不大，另外一个也是说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你想得到感染上，就像你正常的这种跑超市里感染上的几率啊，那恐怕那都可以中这个彩票的那个二等奖了，至少那个，所以说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概率了。而且现在的话人人都戴，而且很多人你都没有看到，很多人他都是一些就是说他们工作很辛苦啊，他们不得不出去工作，像纽约那些人，像加州这些建筑工人，另外就是年轻人乱跑。那么实际上如果你们远离这些人群啊，这种 gathering 的话，概率其实是非常小的。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相信数字。
嗯，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事实是我们的这个确诊病例的数字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说我们的死亡率降低了，但是还是死亡的人数还在上升。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人不做好这个防控的话，假如不小心像您说的中彩票，中这个六合彩，那总是要有人中的呀，对不对？比方说一亿人口里边，你哪怕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但是还是有4%左右的人会中标，那怎么办呢？
对，它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统计学概率啊，如果你因为新冠而去世的人数，对不对？低于一个数目的话，比如说美国每天大概因为车祸去世的人大概是150个吧，车祸去世的，然后其他去世的大概每天有600多个，就是因为这种不可控啊，或者说这种没有办法的因素，对不对？那如果任何一个疾病在美国引起的死亡率每天低于这个数目的话，其实它就等同于流感，或者说等同于一些不可控因素。除非你说我不开车出去了，那车祸就没了，对不对？肯定就不会有车祸，那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而且实际上现在的保护，大部分的人的保护实际上都是知道的。很多人年轻人，我跟美国年轻人都聊过，他们说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的话，他们会非常小心，所以说不要那么害怕。哎呀，我看很多人都很害怕，就是这样。
在戴口罩的问题上，我跟顾博士的观点正好相反。我是觉得就好像你开车绑了保险带就可以救条命，那戴口罩在这个疫情方面，你真的是可以，就是可以预防到很多，就是。比方说你本来可能有40%的机会得病的，那你一戴口罩可能就少了很多，所以 我是还是主张戴口罩的。
那有没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美国文化里面除了这个单纯的口罩文化，就是说有病的人才戴，除了这个习惯之外，有没有一种那种美国人自身独有的一种英雄主义在里边？比方说你们看看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公共场合哈、啊，有一些官员啊，我们不提名字啊，当然包括一些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样了，就觉得戴了口罩特别是男性有损他的形象，有没有这种思想在里边？
会有会有
会有
啊，就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宣传问题。比方说我拿中国人跟美国人相比，美国人这个绑保险带他是肯定一上车就绑的，他就是成了习惯、你哪一天如果不绑，你觉得甚至在摇你就觉得不舒服。那中国人正好相反，我会碰到有些中国顾客他不愿绑保险带，他觉得 绑保险带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戴口罩上呢正好相反，美国人可能会觉得麻烦，但中国人觉得哦，戴口罩他就愿意戴。因为以前中国人即使没有疫情的话，他就是为了防风啊防冷啊他也会戴口罩。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观念，就是对这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观念和习惯的问题，对吧？
是。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Let's have a commercial break。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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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重启之后呢，很多州，比方说像这个佛罗里达州还有 Texas 德州，这个确诊的数量是有所飙升，有所回升哈。那我就想请问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美国重启经济这个 reopening 跟这个控制疫情能不能够并驾齐驱？如果说可以的话，它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如果不可以的话，你们觉得又是为什么呢？来，我想先请问顾博士。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看见，我们不能光看美国啊， 我们看看周围这些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有瑞典，什么都不管，对不对？我们有这个德国，有韩国，有日本，他们采取这个大测试，然后精准治疗这种。当然也有中国完全封闭这种，对不对？那个美国能适用哪种？因为美国这个70%都是服务业啊，这个没有办法说一直这么封下去，就是70%以上的人、他们谋生啊，他们赚钱啊，都是靠这个服务业，就是要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整个国家是靠这个东西在流动的，整个经济是靠这个东西在流动的。所以说这个开放了的确会有一定的问题，但怎么样提高检测数，怎么样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保护这个地方做好的话，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您觉得是还是可行的，但是要在可能具体这个防控措施上面要下一些功夫，对吧？
还有一个我们就得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有可能疫苗抽不来，我们就只好跟它一块共存，不要害怕这个、
这是一种非常乐观还是说有一些悲观的想法，疫苗为什么不会出来呢？您觉得
这个是大家都在说啊，包括中国这边也在说，美国这边也在说，都已经承认了这个可能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到2021年底，有可能。但是实际上是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成功过一个疫苗， SARS 也没成功过，猪流感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在这方面有很强的这个经验，现在大家也都是在忙事之中。今天印度说他们行，但是谁敢用印度的，对不对？那么所以说这个谨慎的乐观吧，这是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除了中国，现在用的方式全部都是一样的方式，就是大家复工，保护好老弱病残。
好的，那陈芳您的意见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呢，就是说，顾博士说的对，就是说，在美国有很多是服务行业，比方说，那个旅游业啊，还有那个，饭店啊什么，这些就是必须，就是你不可能在家。当然，现在饭店有 order 啊什么的，但是最终，我觉得现在受损失很大的一些那个经济上是，比方说球赛，对吧？本来球赛是一大收入，音乐会啊，电影院啊，健身行啊，现在都受损失很大的，包括那个 airline 啊，那个游船、旅馆什么，当然对我们华州来说是好一些，因为 IT 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包括有些 insurance company， 包括现在法院。也都是通过 Zoom 来上法庭，所以有些部门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是真的是有冲突。
那您是觉得也是跟顾博士的意见一样，就是说，当然了，这个经济重启是必须的、必要的啊，但是咱们看在怎么样摸着石头过河，把这个防控的措施能够落实到位，这个很重要，对吗？
我跟顾博士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更多的是担忧，我不知道前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疫情会有多久。
好，那刚才顾博士来说，这个疫苗不一定明年都不一定出来，那您觉得他说的怎么样呢？您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确实要出疫苗不容易，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尽快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方说现在孩子也不能上学，对吧？像今天又突然来了一个消息说，所有 F1 签证的他再不能再通过网络上学了，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只能担忧。
好的，谢谢您。那好的，我们现在就切入下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呢？当然也是跟我们这个新冠疫情持续发展的这个大背景有关系了啊。那是前不久，也就是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前，在全美发生了一系列的由这个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致死所引发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华人翻译成是黑命贵啊，这个系列运动，这个英文是 Black Lives Matter。 那你们两位觉得这些抗议示威运动，当然了是因为这件事情引发的，但是它反射出来的或者说反映的最根本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来，顾博士，请您先说。
我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反映是多少的这个社会问题啊，因为如果你时间待久了，这玩意它每两年就会来一次，这个很正常。四年前特朗普当选的时候，那一天不是西雅图也在打砸抢吗？对不对？之前选举的时候，当特朗普成为这个共和党候选人的时候，所有的民主党州都是在这个地方闹，那很正常的，到时候都放火。但美国有个好处就是，你如果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就可以不住在一起，而且打砸抢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他们应该去哪里打砸抢，就是去市中心嘛，市中心也没人管，反正这个你要真的把这些楼砸了，他们也有这个保险公司，而且你去那里的话，其实他们都有摄像头，都事后抓的，他当时也不抓嘛，你游行是合法的。当然你打砸抢不合法了，但是人家当时也不抓你，你也没杀人也没干嘛，但是人家事后可以去抓你，对不对？而且你看那个人也不傻，他不会，也不会跑到你邻居里去，因为他知道美国家人家里一是没什么枪，二是很有可能 35% 的人在家里都有枪，那么他们也不会傻到这种地步去。而且我不知道你看了我的一个录像没有，我去那个 Bellevue Square看那个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非裔年轻人到 Bellevue Square 那里去，就是那天去参加游行，他们里面有人都是有人指挥的，然后他们坐着车，一个车带着四五个人就去了，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全是二十岁的，兴高采烈的，一下车第一步就是先把口罩全部戴上，为什么？不是防病毒啊，是防有人把他给拍到，知道吗？向那边然后走路过去了。因为说，然后我走到他们人群里，我听到都有人指挥的，说我们该往哪里走，该往哪里走，然后前面就有人跟着去。这个实际上他们这个也，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他们知道呀，因为后面跟着就是国民警卫队，他们知道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警察不会抓他，或者说他们在哪一条线上玩这个擦边球，他都是知道的。很多亚洲人或者说很多中国人对这个事情叫来叫去的，我觉得很傻，因为黑人跟白人他们在这个美国的历史不光是在美国就相互认识了，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互相认识了，阿拉伯人、欧洲人、非洲人，他们非常熟悉，非常知道对方的个性，知道吗？知道哪里是底线，哪里是他们可以做到的东西，哪里是他们拥有的东西，他们都知道的，他们知道去跟谁呀，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情。中国人嘛，经常喜欢在网上叫一叫，这带每个种族都有自己各自的特性，我们也应该接受这一点。
那听顾博士这个说法，就是说您当时目睹的这个情况，大家都是戴好口罩，然后有组织的，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偶然性的一个群众聚集然后打砸抢的现象，您的意思是有人在背后组织这一系列的这个打砸抢的事件，对吗？
这个事情的话是，你问待会儿问陈律师，四年前我们见过，七年八年前我们见过，奥巴马的时候我们再见过，小布什的时候在的我们见过，小布什之前他们也是这么玩的，这很正常的，他们就是他们也不非裔美国人一般很少出来投票，他们就是奥巴马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强行出来投票，就是被他们自己人鼓动出来，一般他们都不投票，所以说他们也知道，他们经常说的嘛，他们说这是你们白人玩的游戏，这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他们出来就是奥巴马那时候投票率特别高，之后都没有了，然后他们每几年都会闹一次，然后趁机有一些年轻人啊，白人年轻人混在里面啊，然后组织啊发传单，因为我当时手机短消息，他们会发手机短消息说下午3点我们在 Bellevue Square 聚会，每个人都有那个横幅短消息，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想那么多，这个你得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释放的途径，你让这些小东西大家都释放了，对不对？就跟毛主席说的，要让坏人表现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哪些人是坏人，对不对？你不让他们表现， 大家都装的跟伪君子一样的，那这个世界就会很危险，知道吗？这个我们就是要让出来，让他们发泄一下，然后我们再教育一下，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嗯，好的，谢谢顾博士。那在这里我要提醒这个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些观点都是只代表嘉宾个人观点，当然了
不用担心，
也代表主持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或本栏目的观点啊。谢谢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那么刚才顾应琼博士提到很多点，等会稍后我再回头来这个追问顾博士啊。那么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陈芳的意见。那您就这个就这一次黑命贵运动其中所产生的一些打砸抢的这个现象，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请您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那首先我想更正一下，我不是律师，我是护法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啊。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第一反应还是挺失望的啊，就是因为那个你游行也好什么也好还是就是比较 peaceful 的，但是有些人呢确实是有一群孩子就是趁火打劫，我们中国人说就是他一开始是西雅图，后来我新闻里又看到 Bellevue， 我觉得啊连 Bellevue 都沦陷了，我就觉得是比较惊讶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当然这个也都是我的猜测，我觉得就是那些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头脑简单，是有可能是会被挑动啊，或者有可能就是他就想到哦，我能够拿到名牌的衣服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有，就是确实是挺令我失望的。
嗯，好的，我们这个广告时间又很快就到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Let's have another commercial break and we'll be back soon。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了，我们来接着聊这个由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一系列抗议和示威活动。那当中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打砸抢的这个现象是令人挺失望的，也挺震惊的，对吧？那么陈芳，请您接着聊。当时就是在这个事发当天，您当时是在做什么？就是当时这个事件在这个西雅图市中心，或者说第二天又转换到这个Bellevue 市中心去打砸抢的时候，您当时是在做什么？那么您听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您的第一感受，包括您的这个心理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的，我当时因为我们自从疫情开始，我们就办公就搬到家里来办公了，所以很多都是在计算机前的。我就记得我是密切的关注，看微信群啊，看新闻啊什么啊。西雅图那边打砸抢呢，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以前发生过好多次，就像那个博士说的，就是几年会来一次或怎么。但是 Bellevue 发生我是很惊讶的，就是然后
Bellevue 好像是第一次，对吧？有史来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对不对？
可能是可能他们那批抢打砸抢的人他都不住在 Bellevue，
不住，
对， 对，不会住在比尔维。那就是然后对我所造成的影响呢，就是其实心里还是有害怕程度的。
嗯，
包括后来连家里都要里面反锁好，因为听到很多说法，人家可能会来抢你家里啊，来砸你家啊什么的，所以还是有害怕的那种心理。
嗯，对，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猜对了没有，两位都是住在 Bellevue 市的，对吗？是吗？
我是住在 San Mamis。
哦 ，OK， 那应该
在更东一边。嗯，
顾博士应该在那个居住在 Bellevue 对吗？
对，我住在人民中间。
人民中间，你住在水深火热的那个区域啊。那当时顾博士，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当天这个打砸抢事件发生的下午，我知道那个朋友圈，微信朋友圈是好像炸了锅一样的啊，特别是住在 Bellevue 一带的朋友们，他们就是真的挺担心的，会不会这个打砸抢的这个事情会蔓延到这个居民区。那您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在做什么？您有没有想过要保护你自己和家人？
我当时在人群里啊，我拍了一个录像，很多人看到了。我也收到了那个三点的那个事情，我就三点钟去了，然后我看见了，就那些我说的嘛，非裔年轻人他们坐着那个自己开着车啊，你可能都知道，往那个 Bellevue 那个 Park， 往那边走，往那个南边走的那边有还是有些停车的地方，对不对？他们车子就停那里，然后走过去了，很多都是年轻人，然后我就走在他们人群之中，听着，我听见有人喊口号，怎么喊口号，人往哪里走，往哪里冲，他都有的。国民警卫队，我不是说国民警卫队就跟在后面，国民警卫队就跟在后面，没有事情，他们知道往哪里走的，因为他们是不允许往那个，他们走的所有地方其实都是办公区楼里面。所以说这个中间其实你包括打砸抢看华盛顿 Washington DC 就是华盛顿特区的那个，其实你要仔细看知道吗，你不要被网上这些抖音啊这种，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事后讲，这玩意就是有一些宣传的东西在里面的，懂吗？如果一个记者在真的打砸抢，那个记者还敢站在那个人边上来采访说你看后面正在打砸抢，就说明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害怕，懂吗？人家他给的不是你，所以说很多人看着都很恐怖啊，说哇打砸抢啊怎么之类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演戏的，知不知道？都知道在什么地方的。你看看，就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个你那时候看很多这个，就我们中国人很胆小了，但是你看那个中国的记者在华盛顿特区，他就放后面说，你看美国人民们在打砸抢，我就问一个问题。真的要是真的打砸抢的话，他敢站在那儿吗？小姑娘也不傻，对不对？
那人家这个前线啊，打仗的前线都还有记者呢，是不是？
没有啊，谁敢在枪林弹雨，谁敢在开枪的边上给我站在采访，我就征服了，我从来没见过。就打扫战场的时候人家唱的。但这个实际上里面有一些很多东西，因为美国新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狗咬人上不了新闻啊，你要人咬狗还要多咬几只才能上新闻，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你真正去问美国老百姓，坦然处置，这 nothing new nothing interest， 就是说没有什么新颖的，也没有什么激动，他也不来我家，对不对？朋友来了有烤肉，坏人来了有猎枪，那么他也不来我家呢，看，哎呀，你这我看了很多中国人在这怕得要死，你有什么好怕的，那可以送，我觉得送朝鲜去就不用怕，太阳帮你照着。对，
当时那个Chinatown 还是很紧张的，中国城所有的很多商业，包括我们律师楼在的那个 building， 都用木板给钉上了，因为还是怕他们，因为对于small business 来说，你这个玻璃给他一砸，你就是那个损失，金钱的损失，所以大家还是害怕的。
嗯，是。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西雅图地区啊，随着这个打砸抢的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当然也有和平的这个抗议活动了哈。打砸抢只是一个小部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插曲，但是大部分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是在一种和平的这种 这种气氛下进行的，据我观察啊，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的话，我们知道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就这帮抗议的这些群众呀，他们又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西雅图自治地区，我们都知道哈。那在前几天呢，这个自治区是被取消了，对吧？被政府下令取消了。那我想请问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自治区的这个建立和消亡的过程，它又表现了一种什么意思？那么最近我们在讨论这个要不要给警察执法这一块削减经费，那么也是一个很热议的一个话题了哈。我想听听两位对这两个方面的一些看法，请陈芳您先说一下。
好的好的，那我觉得这个自治区呢是非常荒唐的，我觉得就像那个中国以前的文革一样的，就是它是非常荒唐的。然后我当时是一直觉得那个政府应该是要就是西雅图政府了，应该是要站出来的，但是种种原因没有。那就是对于减少资金，警察部门减少预算，我觉得是万万不能的。因为现在，因为我当然既然不是居住在西雅图，但是我工作，我们律师楼是在西雅图，在我们律师楼在那个 Chinatown 的那个差不多4-5年里面，光我们律师楼就遭到过3次抢劫。然后呢警察都是很长时间才会来，然后就像顾博士说的，你只要不是人受到那个伤害的话，那美国的概念就是你的物品伤害受损失它是比较放在第二位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警力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给警察裁减的话，那就是那个暴力啊那个犯罪啊就会更增长。这是我的观念。
好的，谢谢您。那顾博士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吧。首先对这个自治区有什么看法？我知道您之前是发了一个视频，是亲身的到了这个自治区里边去转了一圈，对吧？
对对对对。
那您说一下您当时到这个自治区里边看到了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过去凑热闹的，当时自治区里啥也没有。就那有那一段，而且自治区的话它本身那一段也比较偏，那段没有多少那个居民跟商店，因为商店的话那时候都关门了嘛。这句话其实就是大家很傻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人弄了几个路障把那个门口挡住的。其实你可能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有一个国家是完全不允许这么做的，对不对？那么其实然后他如果走向一个方向整个人就崩溃了，比如说像文革，对不对？还有一个国家是就是警力是有的时候管得比较严的，但是你也知道法律这个东西法不责众嘛，对不对？那么他们也是想有一个机会去进去凑凑热闹的，这就很正常。但年轻的时候不左派的话那就不是年轻人嘛。那个很多人他其实就是非常想体会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大家站在一起喊一些口号啊，挑战一下这个挑战一下我们称之为这个强力的执法机构啊，这种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将来可以吹的一部分，生活吹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也不傻，他们如果发现真的执法机构，比如说举个极端的例子，就像伊朗啊像朝鲜这样的执法机构的话，他们也不傻，他们不会去的，是没有人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底线，对不对？这个底线不能随便突破，他不能乱来嘛，对吧？到处都是有摄像，事后还是会有研究的，那么他们还是会搞一搞，对吧？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谭嗣同那么傻，知道吧？谭嗣同说我死了就可以改变什么，实际上他死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看人家康有为四处跑，又有钱又有老婆，对吧？那傻乎乎的，那么的最后谁改了的？还不是康有为，对吧？反正谁能活到最后谁是说话的。但是美国这种事情经常很经常，因为他是要给你一点点不同阶层的人一点点这个放松空间的，他不能够说管得太死， 水至清则无鱼嘛，死水微澜，大家才觉得有趣嘛，对不对？你这个要活水的话，那么整个生态系统都会，这我没有什么担心的，只是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做的这些事情呢，对你最后把你生命给终结的这种危险性非常低，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个大家都会弄。但别的国家你有可能就真的把你的小命儿赔进去了，你就不可能，而且他们会事后再来搞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经常说就事论事啊，在美国的话我们还可以就事论事，在别的地方的话就有可能不能够就事论事了，人家有可能把你的几辈子的事情都翻出来说你参加过一次，你一辈子都是坏分子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所以说有些人我们应该深入的看问题，对不对？我们不应该被一些形象上，不要简单的说打砸抢就是坏的，对不对？打砸抢我为了这个正义我上去，为了抗议这些人，对不对？贫富差距这么大，我工作这么辛苦才赚这么点钱，对不对？你凭什么，对不对？你得给我一个道理嘛，对不对？你是比我聪明的，你是比我漂亮的，你还比我帅的，你还是比我有能力的，对不对？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让我服你的理由，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不会上去，然后告诉我你如果按照我的这个路走，对不对？然后你也会成功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才是美国应该有的路嘛，对吧？
您说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也听到了，基本上分为两种声音吧。那么其中一种声音就是说，关于这个打砸抢也好，这个抗议活动也好，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有暴力的啊，那咱们不用太去担心，因为这个事情过一段时间他就自然而然，这些人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了，那他自己就好了，对吧？这件事情自己就解决了。那么还有一种声音是什么呢？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如果你任由他放任的话，不去管的话，这些人有可能会得寸进尺，那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更难收拾了，那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警力，甚至是出动这个国民警卫队去打压一下，或者说去威慑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那么就这两种声音，那我的感觉顾博士是比较倾向于前者的，对吧？就是说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您的意思是让他们去发泄一下这个情绪，那么慢慢的他们自己就好了。那我想听听程芳您的意见是什么。
对，我是比较后者的，就是可能那个顾博士的那个观点是比较包容性的，或者是比较中容的。那我是比较觉得就是我们既然是一个法治国家，那就得要按法治来做。当然就是说警察当时也是有什么优先什么那个缓一缓的，比方说他们觉得维护那个游行的秩序是更重要，比那个去抓人更重要。
嗯，
因为他那个打砸抢跟那个游行的地方还差一点距离，那他也可能是调虎离山计，对吧？或怎么样，所以警察至少别位的警察他是事后过了几天以后他才抓人，因为他有录像啊有什么，就是
其实出现这样的这种打砸抢的暴力事情，就这件事情来说，这些警察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之前有乔治·弗洛伊德这个死亡的这个事情，是给他们是带来了一些，怎么说呢，他们如果出来干预这个打砸抢，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是不太好处理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想这一次在第一时间警方没有出动警力去拘捕或者去逮捕这些冲到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打砸抢的人，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如果我们来换一个位置来想一下，假如之前这个弗洛伊德之死没有发生的话，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打砸抢的这种事件，那你们觉得警察会不会出动警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逮捕这些肇事的人员？顾博士。
你看你打砸抢哪里了，你打砸抢比尔盖茨的家，人家肯定去第一时间去。没有人命的话都无所谓，真的没有人命的话，警察其实都是根据当时事后录像啊拍啊再去找人的，他不会，那当时的话他可能会驱散，根据人群的数量，如果人太多他会拿催泪弹去驱散的，不会有那个很傻的就直接要跟人家对着干啊什么之类的，这没有的，不没必要。人的生命 为什么美国人去做警察，也是因为他可能工作15年20年之后就有一个比较优厚的退休待遇，人家也不会说啊，你去抢一个电视机，然后为了一个电视机我就要跟你这个开枪啊什么之类的，这没有必要，这完全是不等价的一个东西，知道吗？
这方面你怎么看呢？
这个我跟他跟那个博士的观念有一点相同的，因为我就是根据我们几次在Seattle 就是作为受害者报警啊什么，警察的观点也是在，他首先要问你，你是不是受到人身的那个威胁或者伤害，那个抢劫的人是不是有武器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就是你办公室被抢劫什么的，他就觉得就是对，如果没有人受到伤害或者那种危机感，他不自觉的那么紧急，他会就是慢慢的处理，所以他可能会第二天才来啊，了解啊，或者第三天、第二天这样，因为这个也是说明了警力不够的一个原因。
嗯，
如果警力够的话，对吧？如果比方说10个警察，那你有20个警察，那做事就不一样。包括有些车停在 Chinatown 被砸了，被砸玻璃砸了什么，警察就来都不愿意来，立案都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损失太小了。
从您的这个观点来看，您的这个包括您的经验，您还是觉得这个警力其实还是不够的啊，不仅可能不应该要减少这个警察部门的预算，反而是不是还应该要增加一些？
是。
好的，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吧，好吗？因为就这个现在的这个大的这个局势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像刚才顾博士提到的，像种族之间的一些冲突也好，这种社会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那么顾先生说，不需要大家太大惊小怪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这个种族之间平等和歧视的问题。那么两位认为，美国的这个种族文化呀，它到底怎么来定义平等和歧视这两个概念？你们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平等，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所谓的歧视呢？来，顾博士。
其实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平等啊、歧视啊，有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教育受的时间太长，可能有的时候你都接受不了。其实你从中国来的话，那里歧视非常多，你天天，我经常说，你在中国一天内受到的歧视，有可能你在美国十年里面的次数相等。那么也就是说，歧视就本身说差异化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如果我们生活在理想国里面，就是说根据你的能力啊，什么样的人各取所需，按劳分配，对不对？这是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主意是很好，但实际上的话是没有这样的。那么资本主义的驱动就是说，你得根据市场化的东西，市场需要什么，那你就提供什么，对不对？大家什么愿意掏钱啊，什么愿意来做的话，那么如果说它符合了市场的需求，那么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歧视呢？那我们当然也要去规定了，比如说国内说35岁以上的我就不招你，对不对？那么这是不是一个歧视？当然是一个歧视了，对吧？那么我们实际上情况是，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年轻人可能就找不到工作，对不对？那么在美国的话，它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招年轻人，我那时候见了很多 hiring manager， 他也希望招年轻人，如果是你是老板，你也希望招年轻人，这一点很正常，年轻人又能干活又听话，对不对？但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可能都会到一个弱势的地位上去。那么我们就经常这么教育，实际上就是说，经常敲打敲打你，就说你不可能永远是强者，对不对？你也有可能到弱者的地方，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保证你一个基本的生存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整个社会像美国这样搞多样化。你看，我们歧不歧视黑人？我看见了无数的黑人在他18岁、20岁的时候就赚几百万，对不对？打棒球啊，打橄榄球啊，打篮球啊，对不对？他们在18、20岁的时候就赚这么多钱，你一辈子都赚不到。不管你多么优秀的白人小孩，你怎么读书，黄人读书，对不对？你能赚20万，你赚多少年才是相当于人家赚一年，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说的话， 就是这也是包括中国人需要意识到，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需求多样化，并且把这个社会整个搞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很有意思，对不对？比如说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打乒乓球，我们中国人现在打乒乓球非常好，但我如果说这个打乒乓球，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乒乓球发展成一种娱乐业，能够给很多人很多工作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去看看这个篮球，看看这个橄榄球，你可能就说这有什么意思，不就两个人抢一个球吗？对不对？一堆人抢一个球有什么好的，对不对？你跳的有多高，你跑的有多快，有车子跑得快吗？对不对？有跳蚤跳得高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产生出来这种不同的需求，根据你的能力，别人来捧场，来培养这种爱好，给你钱，那你说这是不是这种多样化？然后在这种多样化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存空间，然后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往上，你可以多拿钱，对不对？就把整个过程就变成了，如果你只是一个很平庸的人，那我们就做很平庸的工作，我们也不会去为难你，对不对？如果你有能力有竞争，我们可以发展成各种各样的行业出来，你可以成为365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又回到这个呢，为什么我说要说这个歧视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他们白人站到这个优势地位的时候，他有个习惯，他喜欢反思，这是个好事。就人生活里面就需要左派需要右派，对不对？左派跑得太快，右派把他拉上一下，右派原地不动，我们左派就把他拉着往前走一走，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千万千万不能说一个国家只有左或者只有右，那会很吓人的。
好的，谢谢。那陈芳，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种族歧视是有存在的，就是有些地方严重一点，有些地方少一点。比方说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们因为我跟我先生是两个种族嘛，对吧？
嗯，
异种族通婚。那当时我们想到西雅图来发展，就是因为西雅图是比较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城市，一个州。我觉得就是越是人的经历多，见识广，受教育程度高，他对世界的了解多，他的种族歧视就越少，因为他知道每个种族都有优秀的，都有也有又有差的。那比方说我们也有一些黑人朋友，他们也很优秀啊，有做法官的，有做律师的，有做 IT 工作的。往往如果一个比方说一个白人，他是看不起其他种族，那我想他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自己可以自信的，唯一的觉得自信的白人，这种人他往往会有种族歧视的可能性就大。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做出他们的一些分析哈。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请各位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话好吗，顾博士？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完2020年啊！就给大家说一声，这个2020年庚子年啊，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 leap year， 都是一个经常是很不幸运的年龄。这个所以说，并不是说中国人说今年运气不好，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年运气不好，所以说大家小心，大家小心。
顾博士还对风水有研究啊？
这个其实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解释不了的，对不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但最重要的三个字是敬鬼神，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对，不能够随便贬低任何东西。
那陈芳，请您也送给咱们的听众一句话吧。
我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就是一路平安，然后就是不要被那个疫情所困惑，然后希望能够幸福的度过每一年，不管好时光还是坏时光。希望大家能多听这个电台，中文电台的广播，这样就不觉得孤单，因为很多人在家里都会觉得非常那个郁闷。
谢谢，果然是咱们电台的老朋友，还为电台做了一个广告哈。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谢谢大家。